非常感谢主，那我们可以在一起来这里聚会。但是我听到一个很特别的信息，就是今天是第三还是第四个礼拜在这里聚会，是吗？所以感谢神，我去年在大家当中讲到的时候，就听到你们要建一个新的礼拜堂啊。然后来我在网上看这个礼拜堂，真是很美哈。那今天来到了，终于我来到了，比我在所看的更美，所以感谢主，也特别感谢主，就是弟兄姐妹当中，你们真的神有给你们恩赐，还有一同的侍奉主的心，所以我非常的欢喜快乐，一起来跟大家来崇拜分享。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个做一个事情，一个行动，他就洁净着圣殿。我的重点不是洁净着圣殿，当然我们的圣殿是主所分别为圣的，但是他在洁净圣殿的当中，他就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，对吗？所以神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，神的教会所用的使用的地方是一个祷告的地方。所以我今天就愿意跟大家一同来思想主耶稣所教导的祷告。今天我们的经文是从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跟到第八节里面的，那题目是神寻找祷告的人。我希望我们这样跟大家分享的时候，那让我们大家都弟兄姐妹同心合意，我们看重的是感谢神，我们来到新的地方聚会了，我们还有也有彼此相爱的弟兄姐妹，那么我们就在这个新的这个圣殿的当中，我们学习一同的祷告，让这个殿成为有万国祷告的殿，让我们弟兄姐妹成为一起为万国祷告的这个地方。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八节。我们找到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八节。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说某城里有个官，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。那城里有个寡妇，常到他那里，说：“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。”他多日不准，后来心里说：“我虽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只因这寡妇烦扰我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免得他常来缠磨我。”主说：“你们听着不义的官所说的话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众人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”好，我读到这里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我们都在你的面前，我们非常恭敬的仰望祷告赞美主啊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创造的主宰，我们的神是三一的真神，圣父圣子圣灵，我们敬拜你，感谢我们的神，你创造这个宇宙万物，也就是创造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，让我们懂得知道你是我们的创造主，我们需要敬畏你，我们也凡事的仰望你。但是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神，因为你自己透过神的儿子，就是成为神的羔羊，为我们的罪舍身流血，我们感谢赞美主，你把我们买赎过来，从罪恶的当中买赎过来，叫我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为相信我们的主可以得蒙赦罪，和了成圣的人一起的同得基业，我们感谢赞美主。愿我们现在带着欢喜快乐的心，我们同心的恭敬的仰望你自己的话。主耶稣，你从前你在世上的时候，你教导你的门徒祷告，主啊，愿你今天你亲自借着这个经文，你也再次来教导我们祷告，提醒我们祷告，让我们这个圣殿成为一个万国祷 告的圣殿，让我们每个人成为祷告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主，同心的仰望主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主耶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好多的教训，对不对？那么他的教训里面呢，有一个其中有一个主题是常常重复的，是什么？就是祷告。你可以记得主祷文就是一个例子，在登山宝训的里面有主祷文，然后呢就记载主耶稣教导门徒去祷告啊，然后呢我们路加福音又有这个好像主祷文的一样的祷告，还有主耶稣自己也就是一个祷告的人，对不对？在马可福音、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，你记得主耶稣在一个马可福音记载，他在一个城里治好好多人以后呢，众人都在找他，但是他却退到旷野去祷告。那么主耶稣有十二个门徒，这十二门徒后来他拣选他们成为十二个使徒。那么拣选这个成为十二使徒以前呢，圣经记载，就是路加福音记载，他在山上祷告，还有怎么讲呢？他说他整夜的祷告，整个晚上的祷告，然后祷告以后才拣选这十二个使徒，呼召他们出来。那么来到十八章这里，圣经更加的这样讲，他说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那么你就可以看到了，主耶稣看重这个祷告那个重要性啊。这里特别是讲他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要谁啊？请问只是要当时的门徒吗？不是，当然是要当时的门徒。十二个使徒吗？是，还有其他的门徒。但他因为他这样说，这里说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，要人是什么人呢？凡是属于主耶稣的人，是要每一个人。如果是这样呢，这样说就是古往今来的人，基督徒属神的人，他要教导我们，鼓励我们去祷告。所以我今天呢，就愿意跟大家一同来思想这段经文。那这段经文是非常熟悉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好多时候呢，我们其实再问一下，我们其实不太明白这段经文的意义，不太基本的意义。举例子，有些时候你祷告就碰到了问题了，常常祷告不可灰心，但是好多人都灰心。然后呢，常常祷告好像又应许我们神必定答应我们祷告，他好像又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有许多的疑问。我希望在今天跟大家一起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。简单来说，这个经文的从结构上可以分成三个方面。从它的结构，它的 structure， 它丢了，好像我像上次一样。Maybe my ear is too small。对不起。为什么掉下来 ？OK， 希望这次没事。从结构上分成三个部分。第一节，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那么这个经文就是讲到这个以下所讲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我的衣服跟这个，对不起啊。所以鼓励每一个相信主的人，属于主的人，不可灰心，要常常祷告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这结构里面就是哪个比喻？这比喻说什么呢？说某城里有一个官，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。然后就讲下去，这整个比喻。那第三，这结构里面是主耶稣的一个回应，或者是一个解析。第六节，主说了，比喻讲完了就讲了，主说你们听见不义的官所说的话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众人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这里是第三段了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的吗？这三个部分我要根据这三个部分跟大家分享三个重点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 从第一节，从第一节，他要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主耶稣要我们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他就是要我们正视一个事实，什么事实呢？从他那时候可能一直到今天，正视一个事实是什么？祷告的缺乏，祷告的贫乏。如果不是这样呢，这不需要这样讲了。耶稣是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。我希望常常节制。他要我们常常，也就是主耶稣看见什么？哎，原来我们属神的人信了主以后，好多时候我们也不一定是常常祷告，对不对？更加的祷告成为信徒生命里面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个情况。他要我们正视这一点，我希望我们今天学习这一点，真的。从这个方面你可以说有两个方面的贫乏缺乏是什么？一个是在整个教会的那个层次上，好多时候祷告贫乏，很缺乏。我几年前我在放假的时候，那么我就我跟我太太跑到，因为我的休假，我放假，我就不用到我本来的教会聚会啊，我可以有一点的 freedom。那么我到我住 Wanna Creek 有一个很大的礼拜堂，那么就外国人的，啊，这个聚会的人大概有2000人，啊，那么分成两堂聚会，可能有2000多。那么我聚会过一次，然后我跟我太太说，我下个礼拜去参加他们的祷告会，然后他祷告会是在星期天的早上，啊，我忘记是几点了，九点吧，大概是。我们两个就一起去，那么很巧，那一天我们进到礼拜堂的时候呢，也有一个外国人的一个姐妹，大概她也是很新的，啊，新来到这个教会，她也跟我们一起去找祷告的地方，于是我们就去找，哦，她找来找去找不到，最后呢，我们找到了教会那个 sound control 的控制音响的那个地方，就问里面的弟兄，他们在做哪些。我说请问祷告会有吗？我听说是有的。他说有，但是我说在什么地方？他说我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。终于我们还是找到，终于找到，我们就进到这个祷告。我打开门，我打开门差不多昏倒，因为里面他们已经开始祷告，里面祷告只有4-5个人吧，2000人的就聚会，大概4-5个人祷告，那么很好。那天早上多了我们3个人，我跟我太太还有那个姐妹，所以我们大概7-8个人那个祷告。然后祷告完以后呢，那个带领祷告的主席还 very embarrassed， 很 apologize 上面，他说我们平常的祷告人是多一点的，这是一个例子啊，当然这是很好的教会啊，但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就很缺乏。我曾经在这个三藩市浸信会当主任牧师，你知道在这样一个很大的宗派，我美南浸信会，他们每年都有一个什么那个 Baptist Convention， 啊，那个大会，有一年我就去参加，这个好多的活动，一个礼拜里面活动，但是我在情绪表里面我找不到一个祷告会的情绪，没有找到。你去参加也是1-2千人，2-3千人，这是祷告的缺乏。在大概10年以前，我到湾区一个很大的华人教会，大概有500人，然后我问他们的同工，你们有祷告会吗？他说有啊。我问他们祷告有多少人，他说10多个人，500人的教会， about 10 or 12 or 50。这是我们祷告非常缺乏的一个时间，其实就是在这个光景的里面，我们今天的教会需要听这句话。耶稣写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，对不对？教会需要常常祷告，教会需要常常祷告。我在大陆做培训，在山东，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， 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抢着来祷告，你不祷告马上有另外一个人祷告，你没有时间 留下来。我们不是有中国早晨五点钟吗？做什么？看电影吗？不是。喝酒吗？不是。他们在祷告。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些地方，有些弟兄姐妹抓住了主耶稣这个应许劝勉，常常祷告，这教会。其实我们说教会不祷告或小祷告，是跟个人小祷告有关系。所以从教会的层次，你看到个人的层次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只是说，好像我们的批评教会，不是，我们需要爱我们的教会。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积极的生命的表现，流露这个属灵生命的状况。我在17、18岁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我就是在香港的一个 Baptist College 啊，浸信会的。那么他们因为是浸信会这个大学了，那么他当然有一个基督徒学生聚集的地方。然后我就去那个地方，常常去的啊，我太太也常常去。那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，那么其中就有一本书讲祷告的，我拿起来我就读，那个书很薄，很薄，啊，这样薄，对，你看我的国语普通话。那么这本书是一个外国人写的，大概可能是英国的一个牧师，那么他就讲祷告。他讲四点，很快把它读完了。我先讲一个背景是什么？我们好多时候我们说个人的祷告，我们为什么那么少祷告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太忙了，表面上是太忙了，可能更深一个原因，我们想啊，祷告好像只是讲话，跟神讲话，但是我们有太多重要的工作要做了，所以我们要去工作 ，we need to work。对不对 ？I have a problem with this guy. yeah. 那么这本书讲什么呢？他讲四个重点，很有意思。他这样讲，他说第一点，他说 prayer is work， 祷告就是工作。他说千万不要以为祷告只是讲话，因为我们其他的工作才是工作，有太多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了。无论是我家庭的，我公司里面的，我教会里面的，但是 prayer 就是 work，prayer 就是工作，它的意思是强调我们这个的重要性。第二点是什么？我希望我讲完以后你都记得，我一生都记得这四个 main point。你 can see a good sermon is like that， 很简单，四句话。第二个是什么 ？Prayer is difficult work。祷告是非常困难的工作，是不是？祷告，然后我们可能一时之间很热心去祷告，然后后来就发现，慢慢我们又慢下来了，我们在当牧师，不是当牧师，我说一个信徒都是一样，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哇，祷告一个小时，跪在神的面前，对不对？然后什么时候慢慢我们祷告又停下来了？这让我们正视这个祷告是困难的工作，不是容易的工作。第三个，他讲什么？他 prayer is important work， 祷告是重要的工作。Oh dear， maybe next time use another mic， 因为我的耳朵太小了。祷告是重要的工作，有什么工作比这个更重要？从属灵的角度来说，没有。因为什么？祷告把我们带到上帝那里去。保罗说，不是凭我们自己能承担什么事，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，对不对？所以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。那最后一点是什么？我们刚讲的三点是什么？ Prayer is work， Prayer is difficult work， 第三个 Prayer is important work， 第四个是什么？猜猜 p Prayer is my work. 祷告是我的工作，不要把祷告推到其他人身上。你这个讲到好不好？不是我，我说这个牧师这个讲这样好不好 ？Wonderful, right？ 医生把它记住，然后去祷告。祷告是我的工作，不要等其他人。不是说牧师你为我祷告吧，弟兄姐妹你为我祷告吧，丈夫你为我祷告吧，Prayer is your work, in my work, 是我们自己的工作。啊，千万不要以为是那个工作来跟那个硬性称义来争，不是这个。要强调这个，我们好多时候我们觉得祷告没用，做工才有用，动手动脚才有用，祷告跪下来讲话没有用，不是的。Prayer is 那么重要的工作。所以这里第一点说，耶稣是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忽略他。我们有新的圣殿了，好，可以帮助我们。对，是我在问什么问题 ？OK， 可能我圈的不好。Good， 还要放好多噪音。啊，这个好像 feel more like it 。这是第一点，那第二点很快进去啊，就是讲到我说有三个结构，一个结构三点，第二就是讲到什么，讲到那个比喻，那个比喻好奇怪啊，好奇怪，你说怎么奇怪？他没有说，我说如果主耶稣这个比喻讲的方法和内容有点不一样了。我们就没有那么困难。表面上呢，我们就以为这里主耶稣讲这个比喻，答应我们凡祷告都可以得到神的应允，是不是？有求必应的祷告，给我们一个初步的印象，表面的印象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真的主耶稣强调我们要鼓励我们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然后只是用有求必应的这个方法，那么他应该不用这个比喻，他应该用另外一个比喻。用什么比喻？用一个爸爸听他的儿子的要求呼求，爸爸，圣诞节快到了，请把这个礼物给我吧。他天天在讲，本来嘛爸爸都不想的，讲到一个地步，在圣诞节的前一天他终于去买了，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儿子就看见了，很高兴。他应该用这类的比喻，但主耶稣没有用这个比喻。他讲什么？他在讲一个寡妇，城里有一个寡妇，先讲一个官，这个官是不好的，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只顾自己。那个寡妇常到他那里，我要对头求你给我伸冤，这是祷告吗？那请记得，这个讲伸冤就表明是什么？这个寡妇有一个 lawsuit， 有诉讼，他被冤枉的，他需要的官来帮他，所以这个法律诉讼里面那个背景，那这个官起初不理他，不管他。后来呢，多日不准。后来心里说，我虽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只因这个寡妇烦扰我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免得他常来缠扰我。然后呢，主耶稣后来呢就讲了，在解释的时候，主说，你们听见不义的官所说的话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众人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他讲伸冤的事情啊，他没有讲有求必应的，他没有说那个小，用那个比喻说小孩子要爸爸给他糖果或者那个玩具，终于爸爸听了，他不是这样讲。所以你看呢，连这个比喻的内容都是很奇怪的。从反面的角度来说，肯定跟我们讲什么，就是说这个经文不是有求必应的，他要讲什么？用这个伸冤这个故事，他要强调什么？我把这个重点用这句话来表达出来。我说，主耶稣是要我们为神的国而活， 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是会遇到迫害、逼迫的，这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的秘诀。为神的国而活，这个才是不灰心的秘诀。为什么这样讲？请问为什么他讲深渊？人家后来说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众人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深渊吗？他讲深渊这是，对不对？请问为什么？很自然的理解是什么？我们从初期教会好快就开始，甚至主耶稣圣上就是什么？他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人就反对他，逼迫他。法利赛人、文士、长老都逼迫他。然后呢，主耶稣升天以后，教会历史从第二世纪到第四世纪初期，有好多次教会被很大的迫害。我想这样，我是这样跟你 argue 来讨论是什么？请问，如果初期教会从第二世纪或者甚至第一世纪到第四纪世纪，这些门徒他信耶稣，信耶稣都是马马虎虎的，不为神的国而活的。如果罗马皇帝要他们拜他，他就去拜的。如果他们的朋友、邻居所做的事情，他们信了耶稣以后，他们还是这样做的，谁来管你？听得懂吗？初期罗这个教会历史里面呢，基督徒人怎么称呼他们、形容他们？他们称呼他们是无神论者，这很奇怪 ，atheist。基督徒被罗马帝国的人称呼为无神论者，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罗马帝国那时候是拜好多神的，好多假神。但是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呢，从此不再拜他们的神，所以他们变成无神论者，是不是？他们只是拜独一的真神，一个神，我们不拜其他神。为什么他们这样做？因为他们明白耶稣了，认识真神了，他们为神的国而活了，他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了，他们不是为自己的好处、自己的利益、自己的快乐、自己的享受来活了，所以他们就面对什么？面对人逼迫他们，人要告他们，人要抓他们，然后他们就呼求上帝啊，你为我们伸冤吧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如果你们这样要求呼求，上帝是会听你们的。他说讲的是这个，在这个比喻里面从来没有说你求什么上帝都给你。其实我们信的耶稣信的久的人呢，或是如果走上轨道的人呢，你发现你的人生里面呢是什么？你的人生里面有好多东西你都不求的，听懂吗？好多东西都不要求的，因为那些东西不需要。你用神的话语、神的标准来看这事情，你本来要的，现在说我不要了，你还求什么？你说我们终于要求的是什么？终于要求的，上帝啊，你的国要降临。你的旨意要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上帝任意人尊你的名为圣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。但是我这样讲的时候，你心里一定有一个这样的疑问，什么疑问？这里说，耶稣鼓励他们要祈求为神的国祈求，甚至被逼迫的时候也祈求，求神为你伸冤，好像好像没有伸冤啊。有没有？有些时候你在你的工作岗位里面，你求神为你伸冤，不公义、不正义的事情发生，那还在发生在你身上。我们在中东有些弟兄姐妹，他们被那些回教徒抓了，然后砍他们头，他们都死了，有些还关在监狱的里面还没有出来。那么耶稣说你求他为你伸冤是真的吗？好像好多人也没有 得到 答应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这里说终究给他们伸冤呢？是不是有这样的疑问？还好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很清楚的， 你记得吗？原来上帝答应我们这个求深渊的祷告，因为我们为上帝的国而活，他的答应可以 不在今天，可以不在今天，甚至不在我们这今生这个人生的时间表里面，而是这个答应可以将来的。那你说，哇，牧师你是自圆其说。我不是我自圆其说，我是圣经这样讲。我举例子，那个什么启示录第六章，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去启示录第六章，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经文，是什么呢？就讲有其中有七个印，是不是七个印、七个号、七个碗啊？如果你没有注意，你回去看看。那每揭开一个印，有七个印，就有一些事情发生。因为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九节讲到揭开第五个印的时候，有这样的形容。第九节他说：“揭开第五印的时候，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，并为做见证。”被杀祭人的灵魂，这人死了，为神而死了，大声喊着说：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给他们伸流水的冤，要等到几时呢？他们还在呼求啊。于是要把仪器给他们，个人有又有话对他们说，还要按时骗时，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，满足了数目。你看这些人求伸冤了，没有 得到回答的，甚至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死了，是不是啊？可能你注意一些，这经文是 很奇怪的。为什么他说这些灵魂在什么地方？再讲揭开第五印的时候，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，被为神做见证，被杀祭人的灵魂，他们在什么地方？祭坛的底下。祭坛是什么？那个圣殿的祭坛。那 这是一个什么？那个当然在天上再没有这个祭坛了。你要记得，启示录是象征的语言写成的，用 symbolic language。这个 language 每一个语言来指向代表一些东西。所以在祭坛底下呼求是什么意思？先讲在祭坛底下是什么意思。千万不要这样想，你看这些弟兄姐妹啊，在世上已经够惨了，被人杀了，现在死后 还被压在祭坛底下、这样就你就不懂这个经文。你知道犹太人的拉比有一句这样的话，凡在以色列地死去的人，就好像他在祭坛的底下死去。还没有听见？凡在祭坛底下死去的人，或者埋葬的人，就好像在荣耀的主的宝座底下的人。在以色列地时，好像在祭坛 底下被埋葬、然后在祭坛底下时埋葬，就是在全能的主、荣耀的主的宝座底下。这代表什么？如果你在全能的主的宝座底下，你叫什么？你就得到安息了，然后你就得到保护了，谁能够害你？所以他们虽然死了，虽然还那些还没有蒙神给他们伸冤，但好像耶稣自己所讲，那杀身体不要不能杀灵魂的，你不要怕他。我们为上帝的国而活的人，我们得到上帝最大的保障。虽然他死了，你要请问你知道什么时候他们才得到伸冤吗？你要跑到启示录二十章。启示录二十章，启示录二十章讲什么？那里讲到千禧年，有 一千年。这千年的作用是什么？你看二十章第四节，他说：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那到底他们是什么人呢？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迹道被斩解的灵魂，是什么？就被杀了，殉道者了，和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 有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印记记人的灵魂？他们都什么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啊，接着讲到这个所谓千禧年。啊，好多人在神学家争论这个千禧年是什么意义，是不是？我们有前千禧年的理论，后千禧年的理论，或者一个无千禧年的理论。啊，前千禧年、后千禧年就说什么，终于这世界上让耶稣再来的时候呢，在地上设立一个一千年的这个王国，其他国家还在，还没有信主，然后跟信徒呢就下到地上就过一千年。我跟你讲，我问你，请问圣经有没有这样讲？没有这样讲。我不是说没有前千禧年或后千禧年，我就是说 this is irrelevant， 没关重要。因为圣经讲到这一千年，这千禧年讲什么？它的重点讲什么？它的重点是对那些在祭坛底下被杀祭人的灵魂来讲的。是讲什么？就是在这个时间给他们，用我们中国大陆的话来说是什么？给他们平反了，他们复活了，跟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，这个是他们最后得到了上帝的伸冤，听懂吗？所以上帝的伸冤不一定是马上今天就完成的。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些人在祭坛底下虽然死了，但是得到神的保护，然后神终于让他们享受这千禧年的生活。所以这是真最后的伸冤。你同不同意我今天所讲这个经文的比喻？从来没有讲有求必应，他有强调我们基督徒是会死的，甚至被人逼迫的。那么这样的人是什么人？我刚才的答案就是，这些人是为上帝的国而活的人。这样的人，耶稣基督鼓励我们，劝勉我们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个经文是有求必应，对不对？有求还没有应，等到千禧年才应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啊，真的可以。上帝看时间跟我们看时间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有些时候我们看人，我个子不高，对不对？啊，个子不高。我年轻的时候在走路，常常看见那个 department store 拿镜子就看，这个人这个子很矮。然后后来我就明白了，如果比我高 12 inches 的人，他只是比我高12寸嘛，一尺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呢？我的意思，如果上帝看呢？上帝，我求你答应我们。如果你在今天不答应我们，我不相信你了。上帝怎么看时间呢？我刚才是讲高矮啊，上帝看时间，一天两天，一年两年，十年，一百年，一千年，我们需要上帝的时间表啊，看见吗？但鼓励我们要祷告，不灰心。第二点，最后一点讲什么？你没有注意我这个题目是什么？神寻找祷告的人。这个题目跟这个经文好像不配合的。请问，这个、经文那个地方讲到神寻找祷告的人，请问有没有？我教讲道学的时候，也提醒我的学生。你讲到的内容跟你的主题应该是有关的，不能没关系的。请问这段经文里面哪里找到神寻找祷告的人？我跟你讲，在和合本里面看不到。这个也是我最后一点。最后一点是什么？我们要正视一个事实，就是神寻找祷告的人，用这样的话来激励我们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那回来我刚才的问题，怎么知道神寻找祷告的人？其实是这样，因为我们中文这个和本最后一句第八节这样讲，他说：“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”和本怎么讲？遇见，这遇得见这个字不是很好的翻译。你知道原文是什么？叫原文叫 heurisko， 这个希腊文原文。 Heurisko 是怎么翻译 ？Find， 找。他说：“人子来的时候，我找到有祷告的人吗？”遇得见是什么？遇得见是偶然遇见，可以这样讲吗？偶遇，偶遇是这样的。那遇得见是这个，我知道这个文字很美，中文这和本的翻译很美，但他在这点上，我说在点上，不是所有和本哈，我说不是所有的经文就不能把原来的意义翻译出来。原来意思说，人只在找祷告的人。人当他来的时候，对什么？在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他找到吗？你知道，我们甚至用这个和本这样讲啊，遇得见，世上有信德吗？这个意味是什么？遇得见有没有遇得见？遇到的多不多？好像不多，所以有个怀疑的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讲是有道理的。因为这原文有一个希腊文字 ara 是表达不能翻译出来的，它是 article 不能翻译出来，是表达一个疑问 hesitation 犹豫。遇得到吗？他其实意思他犹豫什么？他找得到吗？他在找，他找得到吗？所以表达他在找。那但是这里就有一个 tension， 有个矛盾，是什么矛盾？因为在第一节讲什么？耶稣是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他的语气是什么？很正面的，对不对？很希望耶稣希望鼓励我们去祷告的，对不对？当然，最后一节呢，遇得见吗？就有点负面的意义，对不对？那么我这样解释他，我请问主耶稣是不是真的那么负面呢？不是，他用负面的语气来鼓励我们，是什么？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一个祷告的人吗？他要鼓励我们，你不要做这样的人。这是这个犹豫的语气的原因。听得懂我说吗？他用犹豫怀疑的角度用来鼓励我们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要像第一节这样讲，常常祷告不可灰心。请你注意，其实严格来说，这里不是说最后一句不是说遇得见或者找到世上有祷告的人吗？请问这句是什么？遇得见或者找到世上有信德吗？信德你知道是什么？信德只是 pistis 是什么 faith？ 他找到信心吗？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强调我们。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就原来人祷不祷告，愿不愿意常常祷告，问题不在行动，不在习惯，而是什么？在信心。有信心的人就去祷告。所以起初耶稣讲祷告，最后跟我们讲信心，他鼓励我们，我们要需要有信心，有信心去祷告。我们这样讲，如果一个不是神的儿女，没有成为基督徒，不可能有信心，也就是不可能祷告。但是如果我们是真的基督徒，信心已经在你的里面了，对不对？让这信心活出来，你就会祷告，很自然去祷告，对不对？自然去祷告。我刚信主的时候是1975年的，时间过去了，30年还是40年。40年，啊，我刚刚在信主，新生命进来了，就想什么？哇，我一个同学带我信主的是一个同学，小学的同学，那时候我在中学了，常常去打球，一起去打球。有一天告诉我他信耶稣，那时候我在一个佛教学校里面读书，我还跟他辩论，怎么信基督教那么笨呢？也信我的，后来他带我去教会，带我去教会，我的心开了。第一次去，那时候布道会没有举手绝迹。第二次，没有再去。过了几个礼拜，再打电话给我，然后给我，我主动说你带我去教会，谁这样叫我？是神叫我，对。那去了就去看圣经祷告。然后他买 他想怎样，他用的圣经我就照版的用，就同样的用，他用的圣经是很大的，所以我到今天我的圣经是很大本的，和本寸住的圣经，从那时候开始这是一个习惯。所以你有生命的时候 你会怎样，你就哦，我要认识神的话语，对不对？然后呢你会是什么，你去祷告。那时候我十五岁十六岁不懂得祷告，那么怎么祷告，我就想哎，我那个团体里面有二十几个弟兄姐妹，我就想我每天就为他们祷告，就这样，也没有告诉他们，这样不懂得祷告还去祷告啊，就这样学，你一定学得到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不是行动的问题，是信心的问题。信心在你的里面，就让你去祷告，对不对？前几个礼拜我在 DCBC 这个 Danfield Chinese Baptist Church 跟我们有关的这里，我到了老人家团契里面，有几个姐妹说，牧师叫我们祷告。我刚才讲我十几岁学祷告，现在这群老人家啊，跟我讲的那个是九十岁了，啊，他说我还要学祷告，你知道吗？有信心的人就祷告，有生命的人就祷告，对不对？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，继续成为祷告的教会，对不对？上帝必定祝福我们，要大大使用这个地方，使用每个人的生命，为神的国而活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今天透过这个经文再去鼓励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，鼓励我们为神的国而活，鼓励我们不是有求必应的去祷告，鼓励我们真的为你自己而活。感谢赞美你，你给我们新的生命，让我们有信心可以相信你，去跟随你，去祷告你。愿你让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位在祷告的时候，在每天祷告的时候，在参加教会祷告会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更加的丰盛，我们的生命就更加的喜乐，我们就更明白我们的神，你的救恩是何等的丰富。感谢赞美主，奉靠耶稣的名祷告。